这个部分有一个人跟我讨论过，他说我以为我可以把你问到，我没想到我倒反而跟你谈过了以后，倒是我自己倒是啊，这个好像醍醐灌顶一样，我自己倒是很饱。你看看啊，那问我，那你所说的 yes， 那你说这个人，那么他有一个夜市，这个夜市他最后他跟刀有关，我说对，那好，就说刀有关好了，那么有刀就要去杀人咯。我说为什么有刀就一定要杀人呢？他可以去当一个专门打刀的师傅啊，没有杀人啊，他打的刀不见得是要拿来杀人啊。有的人菜刀很好，他会变成好厨师，有的人剃头刀很好，会帮人家理发，也是刀。现在以前是一把剃头刀，现在说尖了、啊、他告诉我，我说那尖了、啊、里头有十几把刀，比以前更厉害，是小李飞刀，他太快了，你看不到，其实他是一把一把的小剪刀做成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剪子啊，是啊，剪刀也是刀啊，那根刀他升华成刀，他服务别人，他布施出去，这变成他的事业。他跟刀有因缘，我说那其实刀也可以发展成非常宝贵的东西。他说最宝贵莫贵是战争当将领、啊、我是谁说的？你有没有发觉呢？外科医生那把手术刀救人无数，你不觉得吗？他说哦，我那没想到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只要想到刀就以为刀是不好的，那你是执着在刀的刻板观念里头。刀本身是无是无非、无善无恶的，它是它的业势在那里，你叫别人拿一把手术刀给他，他就没办法做，但是他做出来以后，他就变成一个非常能救人的医生，能够让你美容高兴的一把剪刀，能够切菜煮很好的东西给你吃的菜刀，它是因缘所在，所以业在那里。所以六波罗蜜里头，佛第一个讲布施是有原因的。从头看，好多的经典都在谈布施的问题，没有布施就没有办法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布施啊，你要多做一点布施的工作。布施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做，但是要多做一点。其实你每天去工作那些东西都在布施啊，你平常给别人一点方便也是在布施啊，你就可以慢慢的这个缘就越来越大，业力业事也就越来越少啊，业事就越来越少。不要整天只想着自己，人越想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，封锁起来所有的业都不能够转换变成事业发展出去，那就会很痛苦。那常常感觉哎呀，我的业障怎么这么大，是因为业被你障在你自己的心中。要让那个业发展出来，多做布施，所以肯多做布施，肯多做服务，事业也会越做越好，路会越走越宽广啊，人生的缘越走越大。你去试看吧，你看有影无影，一定是真的啦。你看持戒是道场啊，德愿具故，这已经讲过的，持戒就是纪律，就是工具，纪律就是工具，有一套工具，戒律就是工具，思考有思考的工具，处理感情的处理感情的工具，是不是？你要开车子有开车的本事，那个手上最后能够把这部车子开得很好，它是一套很精密的纪律训练到你的身上来，它也是一套纪律。所以纪律本身跟智慧分不开的，是分不开的。所以它呢，因为是持戒，所以得愿具故，你才能够真正去实现达到你的愿啊，它你得到的是愿具，愿的工具你才能够达到的。 那么人入是道场，以诸众生啊，那么心无碍故，忍辱，那我们能够忍辱，不是硬忍哦。我气了个要死，我忍在那个地方，忍得都肚子痛了。你这个大傻瓜，谁叫你这样忍辱的？忍辱呢，要无声忍，要无声法忍，就是说，你那个气的快要很难过、快要爆炸的之前，还没有生这种之前，你就能够忍掉。就能讲，这个忍才是真的好功夫。啊，这东西就是要你慢慢的学习，你的心能打开来才行。你的心老是封闭的，你的视野很小，你不觉得吗？登高而望，心里就自然打开。每天钻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头，那就会越来心里面越狱卒，是如此吧。所以你有的人呢，是天下人，很多的事情都在扰攘他，但是呢，他说呢还是能够自在的。有的人呢，在家里，只有在家里哦，跟家里的爸爸妈妈，包括自己，三个人在一起，他就要演一部《三国演义》，那么复杂，每天弄不完呢，你知道心量。广大，你只有宽广的时候才能够起无声忍。所以你看那种事情，他每天以为是很严重的，三个人之间很严重的问题，让我们一般人来看，你哪会这样，原因你去看他的问题，你觉得你怎么这么傻，这种事情会弄成这样。可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你的家，你会怎么样呢？看本事吧，你能不能把这事情平常关怀的事情宽大一点。其实我一直认为，对于年轻人，应该有机会让他去做一点服务别人的工作，他的心胸会不一样。慢慢的带着他去做一点服务别人的工作是必要的。其实有些人在讲，为什么要让那些大专的学生要去上成功营呢？他们有的人还建议说要把它废掉。我说：“哎呀，你废不得啊，你不能再废了。你不要以为你这样才叫开放、叫聪明、叫松绑，这个不能这样说的。你要让他去受一点苦，在地上爬一爬，是不是？早上早一点起来，也等于训练训练身体，过过团体的生活，优点还增多了。”是不是？你看那些回来以后，我们学校里头好多学务长跟我讲啊，他说那些孩子从成功岭回来以后，一进到学校，前面的差不多半个学期都很早起，你看那个头发短短的都很早起，每一个精神都很好，但一个学期过去以后就完了。然后呢，二年级以后你就看了他们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看起来都是身体精神都不好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调查，我们发现就是年轻人普遍一般的体力、一般的健康状都不注重，哎，也不如前，这也是事实啊。好，这个人啊，这个我们有些事情能够忍入，忍入是起于无声忍的忍才可以，心胸是宽广的，精进是道场，不懈怠故啊，因为不懈怠啊，那么。他才能够积极的思考。那么禅定是道场，心调柔固，禅定心一定下来啊，很平静，当然身自己的心灵就得到调柔了。这种事情呢，你要常常训练，一切众生皆如也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举几个例子，你回去在家常碰到的，你会碰到什么？有人碰到说，老师，我先生在外头找人。我说你先生每天都在找人啊，我跟他开玩笑啊。他说不是啦，是找女生啦。好，先生在外头找女生，你知道了，那你先生知道不知道？你知道了。我先生说他根本没有， 所以他还是乖乖的，十点钟以前一定乖乖的回来，保持的他没有。他赚的钱还是一样，通通拿回来，小孩子才可以生活，家庭还可以生活。然后我说，那么请问，那你现在那么生气，那么的失望，到底是为哪般？他说，可是他，我总觉得他被别人占有了。我说没有啊，把钱也拿回来，他只是输掉一个东西。你认为你输掉，他只输掉一个东西，输掉一步，他输掉我会偷偷的去约会这样而已，这件事情。可是他一回来就觉得很抱歉，对太太很抱歉，所以他薪水袋拿回来了，啊，他什么事情啊，家庭还是照顾了，这样。那请问，你是为这个事情去跟先生把这个婚姻的关系把它吵得越来越坏，越来越坏，然后来让他离开呢？可是他跟我讲，可是我看了很多人都这么讲，不应该纵容。我说哦，是，他说的也对，那么你就不应该纵容，回去就跟他大吵一架，不就解决了吗？那再下去变成什么结果呢？我说那你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的意思是说就让他一直下去吗？我说不是，你当然要跟他讲，要言简意赅，斩钉截铁，就这几个字，不可以啰里啰嗦啊，那是不行的。要言简意赅，斩钉截铁，这样就行，而且不为这种事情吵架，绝不为这件事情吵架。你如果注意，不在这个事情去吵，而你斩钉截铁把这事情讲，而且你讲的时候是很言简意赅的说，然后告诉他，其实你不承认我是很清楚，而且你也有你的应该有的那一份自尊，我想你当然不必那么早，但是有机会你要把这事情处理好，家是你的，你要看远一点，你告诉他处理这种事情就是要简单，以简易繁。我没有看过人呢，以简易繁是失败的，我看到的都是以繁易简，本来只是他偷偷的才吃一次，偷吃一次，偷吃一口，他就把他弄得很严重，把他当作是，你说那个人最后被你骂的说，讲的说好像忘恩负义，狼心狗肺，那他回来他还有尊严吗？所以家庭的东西硬是出现这些问题。我过去我的目秉持的一个方式是不鼓励人家和，也不鼓励人家离，就是他们自己去决定。可是后来我发觉不对，我要看看他这个，把他诊断一下这个家的结构到底现在坏到什么程度，已经坏到了见面不如不见那种状况的时候，那不主张和也不主张离，照原来的方法去。但是如果还可以，我跟他讲，一个苹果坏了一点点，在削皮的时候就已经看不见了，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苹果把它丢掉呢？为什么要削掉一半呢？不必这样子，人生不需要这样子。那他说，那我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心可以用这种观点来看事情呢？我说，众生是如也，你要注意，你今天他滔滔的去偷一点情，跟不去偷一点情，如也，如不是相同哦，如就是你知道他在偷一点情，你没有真正对这件事情你去给他做到赶尽杀绝的那种仇恨，这件事情他不会坏到那么厉害，当然他是不需要这样做，也不应该这样子做，可是已经发生了，记得你不要把它变成很坏，变成很坏就是只有一条路，再下去就要去找 spy， 对不对啊？然后去跟踪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一路要走向分开嘛？啊，分开完了以后还要大哭，他对不起我，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也对不起他？为什么？原来还没有那么坏，只是他先而已，再下去你一样一直把这件事情弄坏下来嘛。所以 这事情要有几分禅定，只有那几分禅定的时候才有那份智慧去解决问题。人世间本来就是要不断解决问题的，没有那种没有问题的。有人问我，哎呀，郑老师，你的命好，你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归到命上面去啊。命也不是宿命的，我们是在造命的，我们一定要面对很多的问题。人类有很多的误会，因为我们只有两只眼睛，所以很容易误会。我们讲话常常讲不清楚，因为我们只有一张嘴巴。我们听事情偏偏是两个耳朵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所以老是只听一半，所以我们很容易起这种冲突，起误会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根本不是那回事啊！我们呢是按那无影嘛生个无影嘛生个变无影啊，那也是可能的呀。所以不要太多疑，所以众生是皆如也，有时候要这样子去看他。尤其在座有好多都大孩子，都做爸爸妈妈的人啊，做父母亲的人，请注意啊，教对待自己的小孩子也是一样，子女之事如也，还是这句话，子女我们尽心帮助他，但是你给他机会，但是你不要太多挑剔，挑剔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有时候他做了一些事情让你很不高兴的事情，没错，但是你不要被那个不高兴的事情，让你觉得很没有出息的事情把你绑架。他明天又做了一件让你觉得很高兴让你很开心的事情出来，但是你也不要因为做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以后，你就把昨天错的那件事情通通都忘掉了。不如也，他多数一件事情都在启发我们成长。你一样做错过很多事情，你的子女一样会做一些事情，你一样有过一些坎坷，他一样会面对一些坎坷。不要那么多责备，这就能够保持禅定，也能够保持智慧了。你有没有发觉，从布施一直到智慧是六波罗蜜，对不对？你看再下去他谈什么呢？谈慈悲喜舍，又有四条。你看慈是道场啊，等众生故；悲是道场，忍疲苦故；喜是道场，悦乐法故；舍是道场，正爱断故。你看慈悲喜舍，过去啊，法眼文艺他的弟子问法眼文艺啊，那是法眼中的开山祖师爷，他说：“师父，请你告诉我，什么叫做道？”怎么样成就这？怎么样有一个道让我去走？他说：“慈悲喜舍。”他就问：“那什么是古佛的心？”他说：“慈悲喜舍就是从那里流出来。”慈悲喜舍它是从哪里出来的呢？从古佛的心。那什么叫做古呢？那什么叫现代呢？不是这个现代，古的意思就是亘古以来一直到现在，人类心灵深处有一个永远的不变的东西。那个永远不变的东西，无论你这一世长的是变成人，下一次又变成四脚的，下一次又变成两脚的，那两脚的未必一定就是人哦，小鸟也是两脚的哦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古佛的心，你越障的越厉害，距离古佛就越远。你越能够流露出古佛的心，那么你就越接近佛道，是这样子的。每一个人都有这一颗古佛的心，不要让它太古了，甚至于现在的人都太崇尚现代，所以古就不要了。所以只要听到一个古佛的心，他一看哦，啊，这么臭扑鼻，臭扑鼻，就想把它丢掉。你千万不要这么想， 五佛的心的慈悲喜舍啊，慈就是道场，只有慈的时候才会等众生。我们发觉众生一如也，悲的心我们才能够忍受种种的哈、啊，这个忍疲苦，我们都有很多的疲倦苦难，每个人都有，今天在座每一个人都有忍疲苦。你知道慈是给别人快乐，一般的说法是这样，悲呢能够治疗别人痛苦，那、啊、为什么都是讲别人不讲自己呢？自己也是慈，那就是能够给自己快乐，那就是喜。悲呢就是给自己不快乐的东西把它消除掉，那就是舍。所以慈悲喜舍其实就是慈悲，有慈悲就有喜舍，有喜舍就会有慈悲啊。那么慈悲的心一旦养成了，那么我们才真正的产生了一种情性的部分。我请各位思考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人生的主要内容是感情的呢，还是理智的？你认为人生的主要内容是理智的呢，还是感情的？主体是什么？嗯，有人讲说主体应该是理智跟感情并重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真正的主体是感情，理智只是画龙点睛，理智只是你一个灯，它探照这些东西给你指导，它很重要，没有错，我们不是讲它不重要，没有理智根本就完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所有的幸福快乐以及甚至于在做决定的时候，都跟很多东西都是属于情的，情才是主体。所以菩萨这两个字叫做觉有情，我们是要使这个有情啊加上觉，叫做觉有情，而不是让你变成只有觉而没有有情。如果只有觉而没有有情的时候，那就断灭了，他没有情了。你看这个感情的世界是多么的奇妙，你今天自己回想一下，你一会儿想到你自己的父母亲，一会儿想到自己的子女啊，一会儿想到自己跟别人之间的人际关系。那好，你要做一个决，你现在这里想要做一个决定，很多都会涉及到情的感情的问题，并不情感。一个人说考虑事情只是为了是非而没有感情的，我看只是那只是说感情的分量重不重而已，多多少少你没有那个情是不行的。有一位这个学法的这个老师呢，就在讲这问题。我过去我们修了一点法的东西，这老师呢就提这个问题，他说你不觉得吗，人生很重要，这个法也很重要，是指法律的，但是法律不外人情，是指这个人情不会泛滥，这个人情不会产生错误，但是它的主体还是人情。如果你用法律去把人情全部毁掉的时候，它就不是法律应该有的。所以有这个基于是如此，所以有一个法在那里是为了维持这个情，而维持这个情的目的，这个中间的工具就是理，所以法的后头是理，理的东西主要的目的是来规范情，使情不会发生问题。你说对不对？你哪些东西不是情呢？你说我要上进，你要上进这件事是情呢还是理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有的人心里面想着要上进，可是他没有动力，原因是情的部分不够，问题是情。可是你要上进以后，有各种不同的上进，你可以拿刀子上进，用抢的，你也可以用自己努力去上进读书或怎么样，慢慢自己成长。可是 这两个的选择才是理。可是主体那个身躯，那个时候主体却是情的世界，所以我们是一个有情的世界，而不是一个理的世界。但是它绝对需要有理，所以我们要当一个觉者。做一个觉者是觉来，觉过回来，觉来看这个有情的整体。所以人格这个部分，它不是一个自立的问题。人格这个世界是一个人，他在生活调试上所表现出来的特质的问题，而这个部分都是属于情性的东西。你的主体是这个，你现在想想，你从小到现在影响你最大的东西全部都是情，而不是理，让你喜怒哀乐的东西，让你挥之不去的东西，让你内心里头想到就会疼的东西，那那个想到就会欢喜的东西，全是情。所以慈悲喜舍是古佛的心，是从那里流出来的。接下去还谈很多，神通是道场，是讲六通的问题，解脱是道场，解脱就是被舍，就是能放下的问题，方便是道场，是教化众生，使自己在生活中懂得方便。什么是方便？我们以前讲的很多的哦，我们在讲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就讲方便品，方便品是佛法可以方便的被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，而我们也可以用权宜的方式来教导一个人认识正法。所以生活是活泼多变的，方便本身也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智能或者创意，我们有这个创意。方便虽不是究竟，但是方便却需要从我们的般若那个地方啊来做权宜才可以的，而不是我随便方便做什么就方便做什么，那怎么可以呢？那么四色是道场，四色人与人之间互相色受就是四色，这四色也是道场。四色是布施、爱与力行同事，这都是道场。多闻是道场，我们广博的啊多闻，各位来听，这都是多闻啊。那么福心是道场，我们让自己的心能够调伏。调伏自己的心很重要，尤其是你开始愤怒起来的时候，你能调伏自己吗？尤其是你被情所困的时候，你能够调伏自己吗？所以过去我们这个历代的大德呢，历代的祖师都教我们什么？教我们牧牛。所以有牧牛图诵，我什么时候我请各位来讲牧牛图诵啊？给各位这个讲一下牧牛图诵。那么三十七大品是道场啊，这以前讲过的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正道分，这以前讲过的。四谛是道场啊，那么这个不狂是坚固，那苦集灭道是四谛，它是道场。苦是由极而来的啊，那么你想灭这个苦就需要正道啊。缘起是道场，我们注意我们是在缘随缘欢喜中生活的，所以要注意所有的缘就是你的道场。你一定会说，那我今天生病了啊，我跟细菌结了缘，这也是道场。我说对，你在生病的时候你就要学得像是一个病人，你也要当一个好病人，他就是道场，他在训练你，让你知道啊，这个人生是要受很多苦的，烦恼是道场。你今天得到一些烦恼，那些很多事情看不开，这些东西都是道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你的逆境里头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众生是道场，知无我故，内心里头此起彼落的种种的众生，加想压想想看，把规个胸腔啊做无用啊，这里想一点，那里想，想的天看嘛叫不赢啊，整个心里面很烦，那个东西也是道场。为什么？你自己有自觉的时候才知道说啊，这东西必须要放下啊，放下以后去找一些该做的事情来做，我们就成长。我们如果碰到有烦恼就钻到烦恼里头去是错的，我们碰到有烦恼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，我们不要被它绑住，我们知道如何克服它。所以一切法是道场，魔障 啊，降魔是道场。什么叫降魔？你有了一个不好的习惯，你就要想办法克服它，叫降魔。你有个消极的习惯，消极习惯就是魔。你很容易接受暗示，那就是魔，你要降魔。你很容易听人家几句话就会就很康听，就信以为真，改掉那些习惯，叫降魔。一个人懂得降魔，降魔就是道场。三界是道场，不管是在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它都是道场。狮子吼是道场。什么叫狮子吼？狮子吼就是恶这一生，所以禅宗一直用恶的原因，用恶来肯定，用恶来否定，意思就那就是能够做狮子吼，就是无畏的意思，自己不害怕了，所以无畏也是道场，不共法也是道场。什么叫不共法呢？不共法就是不会被五蕴声色的东西跟他被他牵着走，叫做不共。你不跟他共嘛，你能很清楚的跟他相处，但你跟他不见得一定要共，所以不共法。三明是道场一念之一切法是道场。什么叫三明呢？三明就是明，宿命明，过去的对未来的明，还有一个是对烦恼的明。你能够让自己从无明之间解脱出来那也是一种明。所以对于肉尽的明对于宿命的明，对于这个当下的明，这是一种明。我们对于未来的明，对宿命的明，一直是过去，一个现在，当下是烦恼的无明。我们能够脱离这个无明，所以一念之一切法是道场。我们用一个正念，每一个人用个正念去关照他，那也是道场。他说是三男子啊，菩萨那么这个若印诸波罗蜜，教化众生诸有所作，举足下足当知，皆从道场来，助于佛法。就是说你能够用这些佛法，你平常生活当中举足下足都是在道场里头。其实我们自己应该常常懂得在生活中这样子做，这样子的做，回过头来就是在让我们的心得到启发。而这个特质本身就是极乐世界的特质，有了这个特质的时候就跟极乐相应，跟极乐相应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你不往生极乐呢？怎么极乐那一边它跟我们的障碍就相对减少了，极乐那边对于我们内心里头就产生一种更多的启发呀。所以平常就必须培养这样子的。说是法时，五百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故我不任一彼问己。说当时他说这一段法的时候，五百天人发正等正觉的心，初发心菩萨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他听了以后都发正等正觉心。我现在看到大家听了维摩诘的这段话以后，是不是大家都发正等觉心呢？此刻当下都发了，回家要继续保存它才可以，不要回家以后这东西就没有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。我补充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是有人到图书馆那里去也听演讲的，这个礼拜没有不要去白跑一趟下个礼拜才有，是不是？这个礼拜没有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同修我很已经又有好久都没有提醒各位了。这里面有旧语有新知你等一下念佛，这是一个大家共修的念佛那么这个最近维罗敲法器敲得很好，我看多敲了一段让大家宵夜的 大家比以前练得长一点。那么大家要珍惜啊，一个礼拜有一次在这里念佛，这是华藏讲堂啊，我们一起在这里念佛，共修消业障的力量很大，比你一个人，你看这里有多少人的力量，你心里面只要一念，觉得说就够了，就是啊，我有想消业障，我有什么困难要消业障，一念就够，然后就要专注的去念，让那个佛身啊进入你的整个的一个心灵世界里头，让他好好的跟着他走。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念法啊，那觉得自己就在极乐世界里头，就在跟极乐完全相应，这样子的一个念佛法门啊，那么才是很动肯的念佛法门。你有机会你自己翻开来看啊，这个观无量寿经里头的十六观，这十六观里头虽然讲的有观日鼓、同观日鼓、观随想啊、观数想啊，然后再从观个别的佛像想，然后一直到观总观想，这整个的一个观法其实只有一个观，到最后只有一个观，就是你在念佛里头，你要感觉到你身上的慈悲喜舍啊、平直心、慈悲心全部都融汇起来的时候，你的业力自然消退。你要觉得你此刻所坐的地方就是极乐净土，你所坐的地方，你在念的时候，你要很专注，觉得啊，极乐世界的光进入了我们这个道场，就在这里。你要完全去感受、领受这件事情，那么你的法喜就会很够。这样子的念佛，虽然我们时间只有那么短短的